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3月14号了，今天是星期二。我们一直在给大家预告，今天呢是一个重磅的数据，美国的2月份的 CPI 的数字公布之后呢，基本上符合预期，符合经济学家的预期之后呢，股市今天是高开高走。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性银行啊，在过去这个周末，包括在昨天，一直呢是引起了市场相当大的这种动荡，激起了债券和股票市场巨大的波动，但是呢，投资者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我们也看到呢，今天大家呢已经似乎啊，从美国政府的这样一个运作开始呢，对美国的这些已经之前大家非常有顾虑的银行呢信心满满，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区域性银行呢开始触底反弹，像第一共和银行呢，他们直接就反弹了60%多，几乎啊收回了他们之前62%的这样一个失地，但是呢，也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呢并不是非常的乐观，包括今天穆迪调低了美国银行的这样的评级，这些都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呢？今天的高杰上半场会邀请多元投资顾问 REX 周威宇先生呢，给我们一起来去分析一下 CPI 的数据，以及呢刚才我提到的这些问题啊背后的做一个深度的解读。在后半段呢，高杰会邀请 REX， 我们还是看一些企业以及个股的一些情况。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几个股市的指数哈，那今天的几乎美国股指呢全部是大涨，道指今天涨幅呢是涨了336.26点，涨幅达到1.06%，报32,155.40点。纳斯达克今天也是涨了239.31点，涨幅达2.14%，报11,428.15点。标普500指数呢也是涨了1.68%，报3,920.56。费半呢涨幅也达到了2.11%，报2,983.37。今天基本上哈，电信板块啊全部是涨了2.8%，科技和金融板块呢涨超2%。Meta 今天呢涨了7%啊，那 Meta 呢它股票涨了，但是对员工来讲可是个噩耗，还有10,000人将会被裁员。AMD 呢涨超6%。特斯拉今天呢涨5%，恩伟达今天也涨5%哈，那这是过去呢几天跌下来之后呢一次的反弹。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就请 REX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所发布的 CPI 的数据。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 CPI 的数据。一直呢，大家要没有这个区域性银行呢，今天将是我们详细的解读。今天的这个数字呢，基本上和预期比较一致，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下深度的解读？
对啊，2月份的 CPI 呢月增0.4%哦，那这个是符合预期。那么年增6%呢，也比上个月的这个6%来的上% 低哈。那 Core CPI 呢，这个月增0.5%是高于预期，然后年增5.6%是比上个月的5.5%略低。不过这个是一个好消息，是连续6个月的一个下滑。其实这个 CPI report 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区域银行的这些问题的话呢，其实这次会是一个关注的焦点，因为我们知道整个从上礼拜二三，这鲍尔在这个国会听证的时候呢，他强调了他未来的升息的步调是要会升得更高，升得更快，然后升得维持更长的时间。这种基调呢，本来已经使得这个联储局在3月22号这个会议呢，应该是这个加息两码的机会是相当的大哈。但是这个，所以如果是加上上个礼拜五公布的就业报告，强劲的就业报告，还有这个 CPI 的报告的话呢，事实上是联储局是有这个可能会去升息两码。但是因为这个 SVB Bank 啊，这个矽谷这银行呢出现的问题以后呢，整个的市场就是反转了哈。现在的态度已经不是这个联储局会不会升息，而是联储局怎么来救市哈。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预期有一个极大的改变。所以这个10年期的债券殖利率是反应最直接最明显了。所以在上礼拜三，就是鲍尔听证会讲完的时候，那时候1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差不多是4%啊，3.98%。那么到了昨天呢，事实上是降到了3.55%，再降了将近0.5%了。然后呢，今天略有一点反弹。不过从这个公债殖利率的角色，它对未来升息的步调已经大幅的下降哈。尤其是像这个2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在昨天甚至是4%了， 那这距离在上一个礼拜整整差了1%、哦、所以等于是说大家认为它是不止可能不会再持续的加息，可能就现在有相当大的声音认为可能、这个有、就说不定在 下周的时候还有 20% 的那个分析师认为它是不升息的、哦、那么升息一码的基底就最多也顶多升息一码、哦、这是 80% 的分析师所预期的，所以这个等于是这份 CPI 报告等于是焦点被扭曲了、啊、但是基本上、仍然是很高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数据还是相当的难以压下来、啊、所以现在碰到了这个银行的问题，怎么去在这两个之间权衡拿捏，现在是、联储局相当艰难的课题。
嗯，这个 CPI 的数据呢出来之后呢，我看到呢就是，基本上像昨天哈，其实有银行的事件之后，很多的一些投行，包括高盛啊，包括野村证券更激进哈，高盛就认为他不可能再加息了，野村呢就认为哎，他可能还会减息哈。那么我们也看到呢，今天我看了华尔街日报很多的分析师，他们呢就认为可能加个0.25%的，可能这个还是要有的，那就跟这份 CPI 的这个报告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事？接下来是考验联储怎么去做了。那您怎么看这份报告？您刚才讲到了这个核心通胀率仍然是有点升高的嘛，对不对？
对，我想核心通膨呢，基本上是还是高于预期啊。那年增率到 5.6%， 虽然比上个月的 5.5% 低，可是还是相当高。我们知道这个联储局目标是要降到 2% 嘛，好，所以这个距离这个还相当的远。那我们在之前节目就一直提到，就是说主要联储局是因为这些就是核心通胀中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这个服务业、啊、就是扣除、这个石油能源甚至房贷以后的这个纯服务业的部分呢、啊、这主要是由工资所影响的部分呢仍然是 持续居高不下，所以他们非得要看到就业市场有一点松动、啊、才有可能在升息的步调有所放缓。那不过现在这个事情呢就有点被打乱了、啊，不然的话照正常的逻辑的话它会是持续升息，虽然不一定会是 升两码，但是我想在下一次会议升一码、啊、的几率是很高。那下一次会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他们 会有这个、新的这个预测值、啊、也就是说重新的预测值 每一季会有一次更新，那么下一次是非常重要，从这个预测值就可以看出美国、就联储局对未来美国的这个经济发展经济成长率还有通膨还有这个 就业市场的一个他们重新的解读，好，这是非常重要。
嗯，3月22号，我今天呢也看到了比较一些激进的一些观点了，我想呢跟您一起给讨论一下这些观点，然后呢也请您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个呢观点呢就认为哈，你看现在呢在这个周末，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呢已经出手了，所以呢硅谷银行没事了。代价呢则认为是美联储鲍威尔哈，因为仅仅在还在几天之前，您刚才讲到了在上周周二周三，鲍威尔还在说什么加息50个基点呢、啊、等等的，当时整个把市场都吓坏了。然后呢很多的人哈，就是相当多的人认为呢其实联储恐怕只是嘴上的吧，因为市场不一定会吃这套，也有很多人认为呢他就是在 lip service 哈，只是在嘴上虚张声势，恐怕呢联储不一定会真的去做那么多的事情。那么现在再加上银行这种倒闭哈，现在你现在开4.75，你还没有过5呢，结果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一旦你再接着加的话，那不就是更糟糕了吗？那所以呢，这个我们讨论的是，就美联储下一步到底要怎么去做？那美联储到底呢，它现在是达到他自己的首要的目标和通胀去战斗呢，还是说你现在跟市场去做反应呢？现在市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到底是不是要看着市场包括银行包括呢这些情况来做这种战斗呢？所以我想问您的哈、啊，就是联储啊他的目标包括这个通胀现在摆到这个面前，我们综合看这件事情，您觉得是 0.25， 但是有没有可能哈、啊，这个事情一旦再恶化的话，市场再出现恶化的情况之下，联储就不敢去升息了？那么假如出现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美国的通胀会怎么办？现在本身哈、啊，我们就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解读，就认为哎，你联储现在就 Silicon Valley Bank 呢相当于在放水，相当于在量化宽松，那你这边还要去加息，你这不是矛和盾的之间关系吗？那你怎么看这样一些观点？
对，我想这个鲍威尔这位置也是相当难做的，而且他也 也啊，在过去也是运气也是不好，因为他在这个去年初啊，他那个时候等于是在之前，他认为这个通胀只是暂时性的时候，就没想到发生了这个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了，使得这个油价开始暴涨，通货膨胀开始恶化，所以他不得不改变他的货币政策。那么现在也是一样，眼看着这个不断的升息呢，是有机会啊把这个通货膨胀压下来啊，没想到那个来了这个。硅谷银行的这个被接管的一个情形哈，所以造成它现在是非常的困难。那我觉得呢，当然金融稳定，我觉得是甚至是更优于这个通货膨胀，就是说假如说金融没有办法稳定的话，那讲什么都没有用，因为这是会引起这个会有一个连锁反应哦，这非常严重的问题，就像当时2018年的一般的金融风暴一样啊。所以那个所谓引发的事情不是只是通膨哦，是可能经济会陷入衰退哦，严重的衰退。所以我讲我觉得他们的首要其实是要先稳定金融，然后再来抑制通货膨胀啊，然后再来最后现在把它放在最后，反而是这个经济增长跟就业哈。所以我想他在，因为他到下周三之前哦，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想他在这个礼拜内呢。提出所有的方案、那来尽量让这个区域银行呢、渡过难关哈。我想他在之前呢，上周他就宣布推出了一个叫做银行定期融资计划，这个是 Bankter Funding Program 这个东西啊，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让银行可以抵押这个合格的这个资产啊，比如说公债啊、MBS 啊这些东西啊。重点是他说他在这个银行可以就用这个抵押品去借相当于面值的这个金额，而不是市值的这个金额，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 SVB Bank 出事，主要因为它持有的公债价格大幅下跌以后，它如果把它卖掉以后，它就要认列亏损，那就造成它的这个资产的一个减计嘛。但如果说它现在可以把那个资产，把这个公债拿去跟这个 FDIC 联储局借钱的话，那么它可以借面值，它就不用认列亏损，而不用赔本出售。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渡过难关，所以我觉得这个 SVB 也是很可怜的，变成是一个牺牲品，等于是他牺牲了以后，然后来造福了其他的区域银行，让其他的区域银行得以渡过难关。所以现在来看起来，这个计划推出是最重要的，不完全只是说FDIC 接管然后保障存户安全这种宣称，我觉得刚才讲的这个计划呢就叫 BTFP 啊，这个计划呢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有效的帮助一些区域银行这个渡过难关。
我还要问一下这个 Rex， 现在呢，他这种 PTFP 没错啊 ，BTFP 它的确是非常迅速的、有力的稳定了这个市场。可是呢，它必须是由美国财政部来提供250亿的这种支持。然后呢 ，Fed 呢才会给其他的区域性银行做这么一个，我可以给你一年期的这种面值的这样的一个提供的保障吧，可以这么去说。那我刚才的问题呢就在这儿，这不就等于财政部在提供保障吗？这不就等于在放水吗？那你这边放水，你这边还要去加息，它不就是个矛盾的吗？所以我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它这种联储的主要的功能，它就是看住通货膨胀，对吧？它对呀、那如果每次市场都这么给你闹一下，那难道联储的功能还要去看市场的反应吗？
也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去年这个英国央行也发生同样的情形，所以当一个风暴来临的时候，我想央行的角度就是首先怎么样抑制这个通货膨胀，把这个抑制这个金融风暴，尤其是这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必须要先压制。所以像英国央行去年它也是突然间的短时间放水，但是呢它之后英国的通货膨胀还是高涨的时候，它还是会继续升息，所以这个概念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个礼拜这段时间，我觉得联储局它是必须要用做出比较多的宽松的政策来稳定这个金融形势。一旦这个情势压下来，投资人不跑去挤兑了啊，那我觉得它还是要回到压制通货膨胀这个目标，还是要持续的升息。
好，我们呢现在打开热线电话啊，888-275-1628，888 1-800-275-1628，也许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自己的啊，这件事情其实冲击蛮大的，尤其呢，硅谷银行就在我们湾区，我们看到呢，去排队提款的里边啊，相当多的都是华裔的这样的一些面孔，还有呢，我们也知道在自中国大陆的哈，包括呢东南亚的一些公司，他们都有很多创业公司的钱呢，都放在这个银行当中，那么这个银行呢，包括 Signature 哈，都已经被关闭，那么这个背后呢，我们也请 Rex 呢做一下解读。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呢 Rex 我们一起呢去分享和探讨。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呢，包括达里欧就是桥水的基金的创始人，包括呢穷爸爸富爸爸的那位作者哈，他们呢就认为啊，就是硅谷银行这个不像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国政府已经救得很及时了，这个风险呢这种恐慌已经过去了，他们认为这是煤矿啊煤矿区里的金丝雀，也有呢穷爸爸富爸爸说下一个呢可能就会是瑞信哈，那么这个如果一旦发生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么到底是会怎么回事呢？
对，我想对银行来讲其实风险 还没有完全消失哈，因为现在来讲虽然这个硅谷银行这边有暂时性的有很多的这个计划让它的这个风暴能够压下来，可是你会发现最近呢这个空头呢会开启这个阻击啊，一些区域性的银行就是现在可能会进入一个时期呢，这个空头啊就是做空的人呢可能会去研究不同的这个区域银行哈，那这个不同的区域银行如果发现它的体质比较差，它隐含了许多这个不良资产，现在是处于在一个亏损的状态的话，可能就会去阻击那个银行，所以我想区域银行的这个风险还没有完全这个消失，不过可能会变成局部和个别的银行，而不是一个全面性的啊。那当然你讲的这种啊瑞信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这是因为国际性的大银行，那这个事件就相比于类似像雷曼的情形啊，那我想这个情形应该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有经验了，应该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啊，这是一个不同等级的东西。
嗯哼，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就 Signature 还有这个硅谷银行这边哈，美国的监管机构呢已经开始对他们进行调查，内部调查。我看到今天有不少的这样的关于 Signature 到底哈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比如像 Signature 呢，今天在纽约联邦的纽约的这个监管机构呢，他们就说哎这个跟加密货币没关系，但 Signature 的 CEO 呢他就说你们就是为了反对加密货币，你们对我们做这个样子。然后呢，他的情况和这个。硅谷银行很像哈，都是监管机构说哦，我们看到了你现在有大量的这个资金撤出，为了防止你们失去这种银行的功能，为了储户，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关闭这些情况哈，关闭你的这个公司。而今天的硅谷银行，我们看到它的除了它的 CEO， 包括呢这个它的第一啊首席风险执行官，居然是空位的，他本来是去年十月份呢就会。已经是离职了，但是四月份就已经停止履职了，四月份就不干活了。那么我们就看到连首席风险执行官也没有，那恰恰这一次呢就是他在这个风险管控上面出了问题。所以 Rex， 您自己以前也是在银行当中工作的，从您的经验上您怎么看啊这次区域银行暴雷的这件事情，除了空头之外，银行自己本身的这种流动性的管理它本身是不是一个巨大的问题？那么我也看到有的说他是个优良生，是个好学生，其实不至于出现这个情况，难道就只是因为外界的狙击吗？
对，我想这个硅谷银行这个事件比较是一个独特的情形啊，等于是它有好几个事情刚好都凑在一起啊，所以造成一个完美风暴哈。那其实我看之前看它相关的财报，其实它是每一年还是相当的赚钱哦。事实上它就是因为它只是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投资决定，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这个银行在2020年到2021年期间有大量的存款流进来，大概是1300亿美元的这个新的资金流进来，那么多钱流进来，如果你没有地方投也是不行啊，所以他就把它放到这个公债，就是公债啊长期持有。照理讲我们买这个政府公债只要 hold to maturity， 就持有到期的话，那这个东西是不会赔钱的，就是利息就算低一点，但是我们是不会赔本的。那在他的这个资产中呢，这样的这个公债呢是占了 55%， 所以他其实是把他的钱放在一个非常安全，就是几乎零风险的，就是说假如你持有到期几乎零风险的一个投资工具啊，就政府公债。 好，但是没有想到去年我们碰到的这个公债价格的大跌啊，就是因为殖利率大幅的上涨啊，使得他持有的资产呢，就是变成了一个缩水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他持有到期，这个部分的缩水只是账面上，实际上也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他的存款户大部分都是新创公司，在去年这个科技类股遭到重创的时候，很多的资金也都枯竭了。在枯竭的情况下，这些新创公司必须要用钱，所以只好去提钱，而使他的存款就下滑。存款下滑，你要支应这个存款的这个提出的话，你又没有足够资产，就必须要变卖你那个赔钱的资产。就是这个变卖才导致大家发现说啊露馅了，哦，原来他的资产品质有严重的亏损，就产生了一个挤兑啊。如果在礼拜五之前啊，就联储继续就我刚才那个定期融资计划的话，我觉得这个矽谷银行是不会被接管哈，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可是很不幸，就是所有的完美风暴都凑在一起哈。但是不是说他的问题没有适用到别的银行，像这个 Signature Bank 啊，这些都不一样啊。因为他我看到相关新闻是 Signature Bank 的，他的大概 25% 的存款或是跟这个加密货币的这种公司有关系啊。所以等于是说，当这些公司在巨额的当加密货币的这些公司出现一个亏损的时候，他可能会急需要运用营运资金，他就会把钱提出来，啊，所以这两边情形的不一样。所以我刚才在解读，就是说我觉得现在这些空头的大鳄们可能会去开始去检视的不同的区域银行，啊，看看哪一些区域银行是有一个漏洞，有比较大的风险和可能的问题，所以可能会对这些小的这个区域银行呢继续的放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还没有完全平息，不过希望能够在这个一个礼拜的一个时间内呢，能够看到一个止跌的一个现象。
我们今天的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啊，它已经是宣布将整个美国的银行系统评级呢展望从稳定降至负面了。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相当大的这样一个动作。今天呢，各大媒体并没有说了很详细这部分哈，只是报了这么一个消息。那么有的评论呢就认为这个可能呢其实对未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会影响个体银行的这种债券的评级啊，导致这种银行业的借款成本增加呀。能不能给我们来解释一下？那它到底的这个意义或者对美国银行业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看到的新闻是穆迪对陆续对一些银行降评等，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做法。在现在这种时间你再不降评等，等到之后来看会发现说这些评等机构也在做什么呢，啊，就是说基本上他们在这时间是必须要做出反应的。那事实上银行的评等被降等以后，它就间接就使得它发行的公债的这个成本要提高哈，譬如说你本来是 A 加的银行，就被降到了这个两个 B 哈，譬如说变成非投资级别的话，那你的这个在你要筹取资金的这个利率呢，就要变这个投资级别就降到垃圾债券的这个等级啊，那个差距呢可能都是2-3% 的一个差距啊，等于是说它的借贷成本要提高。那另外就是说，因为这个事件呢，我觉得联储局在未来应该会很有可能会加强监管，啊，加强监管，就是说他们会开始就是真的去可能会真的去看这些区域银行他们的那个持有的资产的品质，啊，所以我觉得整个来讲，对未来一段时间，我觉得对美国银行业来讲，它是会收紧融资的，啊，就是说它可能因为各种监管的原因，还有它自己的担心这个会挤兑的风险。所以我觉得美国银行业的未来其实会比较有可能是会收散啊，就是比较不再那么轻易的放款出去。其实这对美国经济整体是有一个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更快的会进入经济衰退的一个阴影之中，这样子。这是我觉得这个整个事件呢，其实有一个背后潜在的一个风险还在持续的蔓延中。
OK， 这里边有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哈，我也想请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今天呢，硅谷银行有个新的 CEO， 他现在在招揽哈，他说以前你们挪走的这些客户啊，你们可以把钱拿回来存回来了啊，他们这个已经被接管了嘛。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把钱拿回去呢？您能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到底这什么意思呢？那包括呢，现在被接管之后呢，他应该是现在像什么阿波罗呀、黑石啊， 都要去购买哈，像盯着他们这个硅谷银行的700亿美元的贷款的资产，他们有兴趣去购买。那么怎么他购买了，他还去招揽这样的一个存户呢？他难道不会就是被拍卖、被收购了吗？
对。我想有一个定义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他现在在报纸新闻都讲到是 SVB 是破产了，其实他不是破产了，他是被这个 FDIC 接管，还没有进入，还不是真正的破产。那我们知道 SVB Bank 他有一个母公司叫 SVB Financial， 那等于是真正上市的是这个 SVB Financial 这个 group 这个集团，那个 SVB Bank 是属于他的这个子公司，他下面还有这个 SVB 的 Capital 跟 SVB 的这个Security， 它有点有不同的单位，就是说这个母公司事实上它也还没有破产，但它可以用的方式就是把它这个 SVB Bank 把它卖出去，卖出去。那当然它现在我们也看到那个汇丰接手它的 SVB Bank 在英国的分行，也就是说 它如果没有把如果有一个没有办法把整个这个银行整个卖掉，它可以切割来卖。那目前在周末的时候呢，这个联储这个 FDIC 这个有拍卖拍卖，但是似乎买家没有出手，没有买家出面，但是我看到还有新的新闻，好像有一些做 private credit 的公司非常大的，像这个 Apollo 啦，像 Ares 啦，还有这个Blackstone 啦，这几个大头好像有在讨论是不是要联合起来吃下这个 SVB Bank。 Anyway， 但我认为这个最主要就是说这个资产应该是会被未来是会被接手，会被大的金融机构接手，它并不是会完全的这个破产。一旦有上面有大的这个大板家接手以后，那这个银行基本上运作就可以恢复正常，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这个情形，它并不是一个我们所以报章有些可能解释不是很清楚，他认为它是倒闭了，马上这个所有的就是你的所有的钱都马上就是打水漂了，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可能大家在理解上要稍微有改变的。
当您作为过去的银行从业者哈，您看到这个 SVB 在英国的这个部门被一英镑就被汇丰他们已经给吃下了，您会对这样的做出这样的一个收购做出什么样的评价？
其实我个人觉得现在如果能够愿意买 SVB Bank 应该是捡到便宜，因为我们了解说 SVB Bank 在过去呢，它其实在跟所有的新创事业创投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渊源，那么它手上也可能持有相当多很好的这个新创事业，可能未来会上市，可能会赚大钱。那么刚才讲它 55% 的公债呢，其实呢也是持有到期就会还本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它的资产品质是其实是蛮不错的，只是说这个接手人可能不了解他的情形，因为这个可能他的商业运营模式不相同，所以可能还有点迟疑，还需要花时间研究。但是我觉得最终 SVB Banks 会被人家接手，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推论。那当初接手的那一天，其实可能对我们金融市场是会正面的，就是会是一个正面的消息，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过悲观。
OK， Rex， 听你分析之后呢，就觉得好像对整个的银行系统您是很有信心的。你要去看网上的分析的话，大家都觉得乌云压顶了，哪怕桥水基金的这样的人，他们都觉得哦，这只是煤矿里的金丝雀了，那只是最后的这个只有一个信号了，接下来可能会发生大问题。他们都认为美国的金融和银行系统会发生大问题，因为呢，他们认为呢，就是过去美国联储放了很多的钱呢。海量的钱，那么这个金融产品呢其实相当的复杂，也都不知道这银行拿这个都做什么去了。但是从您的这个分析的话，您觉得就是这种监管或者从2008年之后银行本身他们并没有把这些事情做的怎么讲，就是令外界那么的担忧，是吧？
哦，我想 SVB Bank 本身的高层是有问题，所以现在调查局财政部都在介入，我想他们的管理有问题， CEO 在之前这个抛售股票这些都可能会有内线交易的嫌疑。但是我觉得就是刚才讲，因为联储局推出了这个银行定期融资计划，会是有非常大的助力，可以解决大部分如果你是把这些区域银行是把资金存在安全的公债，应该都可以渡过难关。但是当然如果那些有些区域银行是放在这比特币放在其他的这种比较风险性的资产的话，那就另当别论，可能在未来还有一段时间会受到这个空头的这个打击这样子。
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哈、回头看呢，就巴菲特的神操作，他在去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呢，就削减了这个他一直是对区域性银行进行投资的哈，然后呢，他就削减了他在纽约梅隆银行的股份，削减的幅度呢是60%，同时呢，削减了美国银行的股份达到91%，哎，然后这个呢就被大家看到说，哇，这巴菲特他怎么就在去年第四季度他就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你怎么评价他哈、啊？那这个是否他，因为我们知道巴菲特他号称哈、啊，他都要研究他所投资的所有这个公司的他的这个财报。那么我自己这次也是很好信儿哈、啊，就看了一下 SVB 的这个 balance sheet， 我看了一下之后，他们从去年的2月份开始，他的 cash and deposit 的那部分呢，真的就是负的在往，就是整体的它是净流出。那么已经连续3个 quarter 是这样子的了。那我的问题就是，巴菲特是不是真的从他这个 balance sheet 当中看到了这些问题呢？
我想应该是吧，他们对他们持有的公司一定是深入研究，而且基本上啊，就是殖利率曲线倒挂以后呢，就会对银行业呢就经营产生一个困难，好、啊，所以我大环境上已经就对银行业比较不利了。然后当然个别的银行有个别的因素，我想巴菲特当然股神嘛，一定是研究的相当的透彻，才做出这个投资决策的。
您刚才讲到这个是银行的倒挂，我也想请您再给大家解释一下。以前的银行的倒挂呢，你给大家从经济的角度上，它预示着未来呢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出现衰退哈。那么现在呢，对银行本身来讲，它的这种倒挂，它给您也之前给我们分析过，除了本身哈就客户挤兑的这一部分，那或者是你提前卖出了你买的国债的这一部分，你可能造成亏损之外，这一部分的倒挂其实呢也是银行深层的一种压力的原因，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更详细的解释？
对，我想我们去银行存款的时候，它都是给你这个短天期的利率水准啊、哦，就是可能以前我们都嫌那个利率好低啊，像什么零，几乎是零利率的一个情形啊。那现在呢，因为整个市场的利率上升了，所以现在你可能去银行已经可以拿到4%多以上的这个一年期定存的这个钱了、哦，所以基本上银行是吸收短天期的钱，然后再把这个钱拿出来放款。那这个放款的时候，那譬如说你如果房贷，那就是30年期的房贷嘛，所以它是等于是借短来放长的长天期的，来赚取这个长天期的这个钱。那如果这个钱太多一时放不出去呢，他就去买了长天期的债券，基本上的原则都是借短放长。那当殖利率曲线倒挂的时候，就变成短天期的利率超过长天期的利率了。那在这种状况下呢，等于我每吸收到一块钱，我没地方放，我放的地方每放到长天期就是赔钱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存款借的越多，那我这边就会亏损的越大哈，所以对银行的经营是相当不利哈。那最主要是这一次的情形，它是因为长天期部分是它旧的部位，就是刚才讲2020年、2021年大量吸收的钱，那些钱放在长天期部分呢，利率是远低于现在的水平，所以在账面上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亏损、啊、所以这个情形就是有好几，那刚好短天期利率一拉高，如果他没有办法跟着提高，可能钱就跑到别的银行去了，所以这个资金的流动造成挤兑、啊、所以这个是啊，我想殖利率曲线的变化所造成的这个对区域银行的影响。
所有的这些问题呢，都已经推到台面上来了。不仅是2008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包括呢前一段时间英国的养老金的教训呢，美国也没有吸取，也没有仔细的去检查。现在呢，这次硅谷银行以他自己这个牺牲的代价呢，去让美国啊或整个的银行系统，包括外界开始呢重新审视目前银行所面临的这种困局或者这种压力。那么 Rex 很感谢啊，您讲了之后呢，不至于说大家有点像惊弓之鸟一样。那我觉得像您刚才这个分析呢，就是既然已经到了台面上，大家都知道问题的本质在哪里了，那么也许各级的政府啊，或者是金融监管机构啊，它不应该让这个事情发生，否则的话你别管通胀不通胀了，整个的经济又出现一个 chaos， 那就更可怕的一件事情了，对吧？
是的，没错，经济衰退是更可怕的。
好的，非常感谢 Rex 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也不问问题呢，机会全都给高杰了。高杰是，我是刚才 Rex 讲到哪儿，我问到哪儿，很多事先问的问题，其实我已经问得非常的广泛了。Rex 的水平呢，大家也能够看到哈，真的是现场全部是这样的稳稳的去给大家回答，而且讲得非常的透彻。很高兴我们有这样的特约的嘉宾，也能够给大家分享他专业的知识。谢谢 Rex。
谢谢。
如果有终生退休收入，活多久拿多久，还可以每年越拿越多，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将多么惬意无忧。 现在有一个完美的退休计划，开户就送32%红利，股市跌保底不亏，股市好每年指数回报再加2.5倍盈利，今年存入明年就可以拿钱，真是史无前例。优惠有效期到4月3号，请致电蓝天使理财保险 Vicky 蓝，408-482-6458，408-482-6458。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哎，我刚发现家里的亚马逊智能音箱还能收听希望之声呢。
真的吗？怎么听？
对着它说句话就好了。你看着啊 ，Alexa， play Radio Chinese。
Playing Sound of Hope Mandarin。
慢慢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呢，手机不离手，手机不离身，
太方便了。回家也可以用智能音箱听希望之声了。
记住啊，口令是 ，Alexa， play Radio Chinese。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408-565-560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刚才呢，我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哈，请 Rex 呢给大家详细的做了，不管是 CPI 的解读，还是呢这个银行倒闭之后的这个解读。因为呢，现在呢市场上两种的观点呢都非常的，特别是悲观的这个说法呢是很这个极端的，很就是。会给大家造成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是呢，通过 Rex 这样一个分析，我们会对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有个深刻的了解哈。我们的听众好像都在静静的听你们，难道没有问题吗？有问题可以打电话上来啊。这是前半段了，那后半段呢，我们还是进入一些个股，然后呢，我们去挑战 Max 哈。Max 很不容易的，昨天呢，Max 已经在线上了。Max 你好，能听到吧？
你好，
哎 ，Max， 你要做准备哦。今天高杰要挑战你，我们的听众可能也要挑战你了。昨天我就说，哎呀，这个银行股是不是触底了？有没有到底？然后您觉得，哎呀，还没有啊，这个还有跌的空间。结果今天我们看到哈，第一 Republic 的这个已经反弹了60%，哎，说我得给我自己点个赞 ，the feeling 哈，这个感觉是对的。好，一会儿呢，我们再说这个话题哈。我们先看今天几个企业的消息，一个是 Meta。今天是周二嘛 ，Meta 的第二轮裁员终于确定了，它裁员了大约10000人，同时关闭5000个额外的控制的职位哈，空缺的职位来节省开支，提高效率。这已经是它在6个月哈，这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第二轮的重大的裁员。然后呢，扎克伯格呢今天在声明当中说呢，经济不好，广告下降，然后呢企业的利润降低，然后呢为了让公司更有效率等等等等，然后呢他就是。啊，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他说责任在他哈。然后呢，他说啊，他要通过取消管理层的多层级结构，来让公司变得更加扁平化，等等。其实说白了就是拿的工资高的管理层不要了，但是码农不能不要啊，还得有人给他干活啊。所以呢，基本的这样的员工，或者是以前有这个消息哈，你要么做码农去，你不给付管理职位了啦。所以这一次呢，就是。Meta， 我们以前开过玩笑，咱们在硅谷都知道嘛，说哪有你发家的时候你把那个公司搬了，把名字还给改了呢？那个脸书挺好个名字，然后你现在改成一个 Meta， 很多人说的一般啊，中国人说你要是把你发家的那个地方搬了，你的 名字改了，你这个运气就到头了，好像挺准的哈。好，这是玩笑了。好，那这个呢就导致呢今天我们看到哈，它的市场啊是上升的，它收盘的时候呢涨了7.3%，它现在每股呢是191.62块哈。那当然了，又要裁10,000人，所以我们湾区呢这一波是首当其冲的哈，一波又一波被他们给割韭菜了。还是提醒我们的观众和听众，不管是你自己还是我们的亲朋好友被裁员了之后呢，大家屏住气哈，就是哎呀，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总是隔个7-8年就要跳一次的，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别呢太情绪太焦虑，然后呢稳定哈，去能够有足够的现金，中国人还不至于说这日子过不下去，好好的呢去找工作，哪怕到外州哈，稳定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风雨过去，总会有彩虹的哈。这两天湾区也是大风大雨的，但是一切都会过去的。高杰呢在这里还是哈鼓励我们的大家，不要太焦虑，不要太悲观。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呢，大家伸出一个援手。啊，那我们就看看股票吧。我们这是财经节目，还得去看股票啊，这就是很残忍的地方，好吧？那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Meta 这回又折腾了一把，又裁了这么多人，成本又去降低了。那么它呢，股票会不会在接下来会好一点呢
？Meta 在短期内啊，它开始回弹了。OK， 它但是它在一年内，甚至5年内的跌势还没有走出跌势，但是短期内就半年内一个月内开始回弹，这个短期内的回弹可能裁员这个消息帮了他一点不少了。然后我们讲长期来说的话，如果要投资的话，可能你要安全一点的价位，你可能可以等100块左右。先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我长期我就讲5年以上了。短线的话它是上涨趋势，那就见好就收，因为它现在是上涨趋势。
OK， 麦克斯，我觉得你看股票的技术呢，就是跌的这个空间我还是非常的保守哈。那我现在接下来就要挑战您了。那这个今天的第一共和银行啊 FRC 哈，今天收盘的时候上涨了28%，也创下了它上市以来最大的单日的涨幅的了。包括呢之前哈代号 WAL 的这个阿莱恩斯西部银行呢，它也日股价呢它今天是转跌的，早盘一度上涨了53%，今天那个第一共和银行开盘的时候那50%是弹回来的，之后呢又很多人见好就抛出去了，他又涨幅是收缩了哈，最后是收到涨幅30%左右。好，那我就想问哈，这个 Max 你还是要帮我去看一看，那您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到底的，但是今天呢其实是一个剧烈的反弹，你看一看这两家银行吧， FRC 和 WAL。
FRC 是39.63块美元、
yes.
对吧、
yep.
FRC它还是下跌趋势，现在还是下跌趋势的，所以它最高股价在2021年11月来到219块，现在是39块罢了。所以它当然39块，它是跌到接近它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啊，27块左右。就比较接近这个价位了，所以。当然你问我有没有下跌空间的话，下跌空间这个是很难说的，因为它毕竟是下跌的趋势嘛，是不是？它你能够会不会再下跌就反正它是下跌趋势，就看那个刀利刃正在往下坠着，你看你要不要去抓它。
OK， 是和这个 Max 比的，我就比较赌徒啊。看到我就昨天我说好像这个东西到这个时候了，那今天呢的确在开盘的时候呢反弹幅度非常大，那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获利就走了，那么但是现在哈，今天这个收盘之后呢，第一共和银行它仍然是上走的，我看盘后呢它上升了8.5%左右哈，还在就是现在呢大家对这只股票现在是波动的是蛮厉害的，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会不会跟这只股票，用这个 Max 的话这利刃向下哈，这是一只股票，这还算是不错，早盘的反弹的是比较大的一只了。那刚才我说的 WAL 呢，早盘的一度呢是上涨了53%，但是收盘的时候呢则是转低的。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AOL
对，他收盘的时候是收到涨幅是14.36%，现在是29.87块，盘后呢也是继续在上涨了6.46%。
Western Alliance WAL 现在我看它是它还是下跌趋势哦，在短期内。
嗯
，OK， 如果你讲长期的话，它当然它股价最高它是来到差不多122块美元了，在2022年1月的时候，现在是29块美元，最低它也曾经有跌到差不多3美元哦，所以这个我现在它是在下跌趋势了。当然如果在短期内它是跌到了一个底部，短期的底部，所以我们如果你当然如果你要碰运气的话，你可以少量买入，少量买入，但是要有储备资金了，因为它长期来说它还是有上涨很大的上涨空间。
WAL 哈，今天呢所有的银行股哈，在昨天连着跌了3天之后呢，今天都是触底反弹啊，包括Key Corp 啊，今天也是上涨了近7%哈，然后53银行高开低走，收盘的时候涨了0.5%，开盘的时候涨12%，富国银行今天涨了4.6%哈，将近4.6%，美国银行涨了0.88%，摩根士丹利呢涨了2.25%，都收回了昨天的部分的损失。但是我们知道，从上周五开始一直是走跌的，这个银行股连着3天哈，那个指数都跌得非常的厉害。那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个触底反弹，如果按照刚才 Rex 所分析的，如果你对银行系统呢比较 solid 的话呢，那也许就是有一个低点，但是不知道 who knows 啊，这个黑天鹅就从哪里飞出来就不清楚。那我今天呢有一个哈，这个动作值得我们去看的，这是嘉信理财的 CEO。嘉信理财的 CEO 呢，今天他是买了自家的股票哈，来去提振啊自己对自己的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Max 你先来看一下哈，代号 SCHW， 他呢就是在今天啊，他说他们公司仍然有大量的资金流入，这个呢就是和那个硅谷银行呢是相反的。他呢自己是说，他嘉信他们2月份向该公司转移了近420亿美元的新的资产，本月3月份到现在呢，每天流入的金额大约是20亿美元。所以呢，他说他周二今天上午他用个人账户买了50,000股嘉信理财的股票，他说我当然对我们家的公司有这么大的信心。按照呢这个开盘价算的话呢，这些股票是价值近300万美元。那今天呢这只股票已经涨了9.21%哈，收在56.69块。昨天呢他这家股票嘉信是跌了12%哈，那所有的银行股都在跌啊，人家自己早上就买了这么多，然后呢涨了那么多。好，来看一下这只股票嘉信理财。
嘉信理财 Charles Schwab。56.68块美元哦。
嗯哼，
它这个在短期内也是看跌的，但是如果你有5年以上的持有力的话，你还是可以考虑啊。但是考虑我觉得比较安全的价位啊，你可能等它跌破40的时候可以再看一看。
跌破40，每次您讲的那个都很低很低，然后就达不到。特斯拉那个时候你说得能跌到30多，然后现在都弄到200了。所以我觉得您说的都是很低很低，让我很难相信。那得出现什么事情才会那么低啊？
很难说啊，就很难说什么事情会那么低啊。如果你特斯拉
啊，
它最高曾经是上到400多。所以你讲200，其实200现在183了，比如说，那其实还是在平均水位以下的，平均位以下的。
特斯拉今天也涨了5%，现在是每股183.26块哈，上个月一度讲到了208嘛，对不对？现在最近是跌跌跌，今天稍稍呢有所反弹哈，这是特斯拉。那我接下来呢再去看两个哈，这个也是一个消息，但是我们也值得去看一下它的股票，一个是 Uber， 一个是 Lyft 哈。今天呢是美国的高一级的法院呢是驳回了此前 加州的第一级法院呢，这么一场裁判，那他呢是让 Uber 和 Lyft 哈，第一级的是呢，就是咱们加州有一个叫做22号的提案，这个提案呢就是允许呢 Uber 和 Lyft 呢。的打车和送货的这个公司啊，将驾驶员归为呢独立承包商。这个22号提案呢，就让 Uber 和 Lyft 呢不必遵守员工的最低工资啊、加班费呀、等等哈。然后呢，公司可以根据驾驶员的工作时间来提供相关的补偿及福利。但是呢，一些这个 driver 呢试图想推翻这个加州的22号提案，然后呢。他们告的时候呢，就得到了下一级法院的支持，然后他们这个呢是 Uber 和 Lyft 呢把它又反诉到这个上一级的法院，那这个呢是 Uber 和 Lyft 赢了哈，在上一级法院是赢了，说白了吧，就是那个工会哈，就是服务业雇员工会，他们呢就在推动，希望呢他能把它做成这种。像他们固定员工，像一个 full time job 的那种固定员工一样，这样的话呢，这些员工他们的，什么带病啊、带薪假呀，各种福利呢就会要高嘛。那反过来，那两个公司肯定不愿意嘛。那我跟你是 contractor， 大概就基本上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事情不会结束，因为很有可能呢会打到最高法院哈，就一层一层的加州最高法院这么打上去。那么这个裁决呢，今天这个3月13号，昨天的裁决可能还不是最终的这样的一个裁决，很有可能国际工会等这些组织呢会向加州最高法院去提诉。那今天呢，是因为上一级法院已经推翻了下一级法院的这个裁决嘛，所以呢算是 Uber 和 Lyft 呢算是赢了一场官司。今天呢 Uber 哈也是。大涨了5%，啊 ，Lyft 呢小涨了0.59%。我们来看一下 Uber， 它现在是32.36块。
Uber 的话，在我们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下跌趋势。OK， 可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以上的话，半年以上的话，如果长期它也是下跌趋势哦，但是如果你讲半年内它。开始我们看它到了一年内它最高它是大概37块美元了，30多块美元了，所以现在差不多到了一年的顶部，所以能不能再突破我们看还是需要再观察的。但是所以这个是完全是看你是看多久的时间呢，你的投资的那个长度，如果你看的只是短线，它现在是下跌趋势一个月内。
How about the lift?
Lift 啊。Lift 的话，在一个月内也是看跌了。我看它在一年内甚至五年内也是看跌的，它整体都是看跌的。如果是讲要 short 的话。它的空间其实也没有剩很多了，也是一样见好就收。如果是买要长期投资买入的话，那它现在是历史的最低点了。
Lyft 哈？
所以它是历史的最低点了。
但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运营啊，方方面面，我们在上次给大家谈到它的季报的时候，可都是不如 Uber。对，
他一开始是78美元嘛，现在是8美元。
对呀、
所以他已经跌了90%了。
那这样的股票敢进吗 ，Max？
啊，这个，所以这个就完全是看自己投资的心态啊。你说长期投资的话，那这个股票能进吗？你长期就很难讲嘛，对不对？你也不知道在10年过后会不会。他还在不在，所以如果你是短线交易的话，短线交易我也你买上的话，那可能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在那里啊。因为在短期我们跟着趋势走的话，他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哈，它呢是因为燃料成本预计上升，长期需求疲软和飞行员的潜在的合同交易成本上升，所以呢他们是在昨天递交的 AK 的文件哈，预计它今年的第一季度将亏损，所以呢昨天股价跳空之后呢大跌了 4.2 哈，就是整个的这个 United States。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它的这个情况
啊，它代号是
United Ireland， 美国航空，看一下，美国联合航空 ，United
Airlines，
yeah，
46.21啊，它股价，在短期内一周内，我看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 ，OK， 如果我们看半年以上的话，它是看涨了 ，OK， 如果在就中期啊。啊，如果长期五年以上的话，五年内它其实整体来说还是没有走出跌势了。但是如果你看更长期，十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它还算是看涨的。啊，只是讲它最高股价是大概来到差不多80多，差不多90美元了。
OK，
也现在最低有。下到差不多25美元了，在2020年的时候，现在回弹了，现在在回弹当中。
哦，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这么多了啊。还有什么美国这个食品加工厂泰森呢，关闭两座鸡肉加工厂，裁员1700人，这也是又是一种萧条的一种表现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